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时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这四句诗说的是两个人，一个忠臣，一个奸臣。前边说的是周公，周公恐惧流言日。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，辅佐武王伐纣立下不少的功劳。后来周武王死了，成王继位，但是成王年纪太小，那么国家大权呢，交给周公，由周公摄政。周公有两个叔伯兄弟，一个叫管叔，一个叫蔡叔，这两个人在外边就给周公散布流言蜚语，说周公有不臣之志。后来周公讨灭叛乱，等周成王长大之后，周公就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了周成王。后边这句呢，说的是王莽。王莽谦恭下士时，王莽呢是汉元皇后的内侄，在西汉末年，因为他人非常好，谦恭下士，所以被拜为新都侯，掌握朝中的大权。没想到王莽害死了孝平皇帝，翁夺婿业呀。孝平皇帝的正宫娘娘是王莽的女儿，他把姑爷害死了，把汉朝天下弄没了，他建立新朝，篡夺了汉室天下。当然后来汉光武刘秀兴兵灭王莽，把王莽灭了，然后使汉朝天下失而复得，这叫汉室中兴。所以这诗前边说的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如果说周公当时管叔蔡叔在外边散布流言蜚语，说周公有不臣之志，这时候周公突然间得了大病，嘎噔一下死了，那么周公到底是好人，到底是坏人，到底是忠臣，到底是奸臣，就不好给周公下个断论了。王莽呢也是如此，因为他谦恭下士，谁都说王莽好，朝中大权才归了王莽。如果王莽在这时候没篡汉呢，他突然间死了，那么王莽就是忠臣了。所以说，通过这首诗，要看人就不能看一件事，要看他的一生一世所作所为。咱们这《三国演义》正说到曹操大宴铜雀台，对待曹操这个人，到底是忠臣，到底是奸臣？曹操功劳有多少？曹操残暴地方有多少？当然，现在我们看《三国演义》也好，读《三国演义》也好，恐怕没法给曹操翻过身来，总得说曹操有不臣之志，那么就说曹操是奸雄了。可是现在咱们也看出来了，曹操对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很大的贡献，尤其是平定北方。所以曹操说了，我掌握朝中的大权，如果要不是我，得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，我现在要把权力交出来，当时就得有人杀我。所以曹操后来死了以后，留下曹操的72遗冢，到底曹操埋在什么地方呢？谁也不知道，这留下千古之谜。曹操怕什么？怕人刨坟。所以说曹操对这汉室天下虽然有功，但是他不敢把兵权交出来。那么曹操到底有没有篡汉之心？曹操说得很清楚，说我常念孔子称文王之德，就说周文王已然有了天下三分之二了，但是他仍然称臣。可是文王死了，武王彭主伐纣啊，武王得了天下之后，尊他的父亲为周文王。所以说曹操到底有没有篡汉之心？曹操死这么多年了，曹操既然说出这句话来，到了后来他的儿子曹丕终究篡汉，可是曹丕并不是像武王一样，而是自己称为魏文帝，尊他的父亲为魏武帝。曹丕为什么这么做？ 曹操终究没有篡汉，而曹丕终究篡汉了。所以这件事儿留到现在，只能是留作后人去评说了。当时曹操说完这些话之后，曹操确实有点醉意了，命手下人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，曹操提起笔来要做一首铜雀台诗。刚拿起笔来添了添墨，曹操有了思虑，脑子中有了词儿了，提起笔来刚要落笔写，就在这时候有人来到铜雀台上。曹丞相，东吴派华歆为使来见您，见我何事？丞相，孙权表奏刘备刘玄得为荆州牧。啊，丞相，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，现在荆襄九郡一大半已然归了刘备刘玄德。啊，好了！曹操大惊失色，啪的一下就把笔落在地上了。曹操确实吃惊，要按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，曹操得报，曹文之手脚慌乱，投笔于地。曹操就吓得这样。谋士程昱、程仲德就跟曹操说：“丞相，您在百万军中指挥人马打仗，从来没见过您这样。为什么听说刘备得了荆州，您吓得把笔都掉在地下了？哎呀，仲德呀，刘备人中之龙，他现在得了荆州如鱼得水。刘备刘玄德有了荆州，他能够趁雷上天，故不能不动心。”曹操确实说出心里话来了。曹操怕谁？他还真怕刘备刘玄德。只要刘备有了地盘了，那么刘备就如同龙入了大海，咔啦一声，这龙要上了天了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把曹操吓得把笔扔在地上。没想到刘备终于成事。曹操此时心绪万千呐，往回一想，自己早就应该把刘备杀了。谋士程昱、程仲德看曹操大惊失色，又跟曹操说：“丞相，您知道华歆的来意吗？”仲德：“你说华歆来意如何？”这就是曹操，他不知道，他反问：“你说说华歆为什么前来见我？”丞相，孙权最恨刘备，早就想指挥人马把刘备灭了，把荆襄拿过来，可是他怕，还怕丞相您指挥人马大兵南下报赤壁之仇，所以命华歆来见丞相您表奏刘备为荆州牧，并不是孙权的本心，只不过他一表奏刘备为荆州牧，让您看着孙刘两家仍然和好，就阻您南下之想了。哼！曹操哼了一声：“好吧，那么你看这件事应该如何对待？”丞相，我有一条计策，可以让孙权跟刘备两家打起来，丞相您借机会指挥大兵南下。这一次您要抓住机会，大兵南下，既可灭孙权，也可灭刘备，赤壁之战这仇就报了。好啊，仲德，你把妙计说出来，让孤听听。丞相，东吴仗着谁？仗着就是周瑜、周公瑾。周瑜比孙权还想荆州。丞相，您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周瑜为南郡太守，表奏程普为江夏太守，把华歆留在朝中重用， 周瑜他必然借旨之后就命人去找刘备要荆州，刘备不给呀。周瑜一翻脸，孙权一翻脸，跟刘备打起来。丞相，您指挥人马借机大兵南下，您看我这计策怎么样啊？好，仲德，你说的话正合孤意。来呀，召华歆上台。华歆来到铜雀台上，跪倒在地，面见曹操。曹操重加赏赐。当日宴散之后，曹操带着众位文武官员回归许昌。曹操在天子面前保奏周瑜总领南郡太守，程普为江夏太守，封华歆为大理少卿，留在许都。这些事咱们就不细表了。天子留协刘伯和，听谁的？听曹操的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曹操说封谁就封谁，曹操说赏谁就赏谁。汉献帝传下旨意，命传旨官到东吴传旨，封周瑜总领南郡太守，程普为江夏太守，就把华歆留在朝中，封为大理少卿了。这传旨官到江东去传旨，所以说周瑜用计把刘备招到东吴入赘，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周瑜孙权这计策失败了，顾雍出了主意，派华歆见曹操，表刘备为荆州牧。这孙权叫一反常态，他想给曹操跟刘备之间制造矛盾。曹操这儿有高人，程昱给曹操一出主意，曹操狡诈已极，马上一抬脚，汤又把这球给踢回去了，反而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，程普为江夏太守，干脆你们两家火并去吧，我曹操得坐山观虎斗了。结果怎么样？还是周瑜上当了。要怎么说，诸葛亮三气周瑜这件事儿，还是由曹操这引起来的。传旨官到东吴传旨，周瑜程普跪在地上接旨，那周瑜当然高兴，天子旨意封我周瑜周公瑾总领南郡太守，我得要啊。马上上书吴侯孙权，你得派鲁肃把荆州给我要回来。孙权看见周瑜的书信，就把鲁肃叫来了。子敬啊，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，到现在刘备老是拖延日期不还，咱们得等到哪天的？主公，我把文书交给您了，上边写的明明白白，刘备得了西川就把荆州还给咱们东吴。孙权用手一指，子敬啊子敬啊，我问问你，文书上说取了西川就还，哪天取西川，哪天动兵？难道说等你我老了长了白头发，刘备再动兵吗？啊，等死？难道说等你我死了都咽了气了，刘备还不进兵西川，这荆州就不还了？啊，鲁肃一看主公孙权真急了，好吧，主公，我再到一趟荆州，把荆州给您要回来，你呀速去速回。鲁肃鲁子敬没有办法，只好第三次到荆州，打算把荆州要回来。这时候诸葛亮跟刘备干什么呢？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突然间得报鲁肃鲁子敬来了。刘备就问诸葛亮，孔明先生，鲁肃为什么来？主公，你也知道孙权保奏您为荆州牧，这是因为他怕曹操，而曹操比他还聪明，封周瑜为南郡太守，那曹操也就是盼着孙刘两家打起来，他好从中取利。现在鲁肃来了，没别的，肯定是周瑜领了太守之职，孙权让鲁肃跟您要荆州。孔明先生，这回鲁肃再跟我要荆州，我何言答对？主公，您放心，只要鲁肃来了，他一提起荆州之事，您也甭说话，您就放声大哭。 让我刘备放声大哭，我不说话。对呀，只要您哭到悲切之处，我诸葛亮自然出来帮着您解决这件事儿，好吧？那么我就哭。刘备是听诸葛亮的，您让我乐我就乐，让我哭我就哭，反正我得要这荆州。君臣两个人商量好了，鲁肃也到了，刘备赶紧出去把鲁肃接进府中。子敬，请坐。哎呀，现在皇叔做了我们东吴的女婿，就是我鲁肃的主人，在主人面前哪有我鲁肃的作为。子敬啊，你我可是要好的朋友，来来来，何必太谦，请坐，谢坐。鲁肃坐下了，有人献上茶来，茶罢歌禅，鲁肃就跟刘备说，皇叔，我是奉吴侯君命而来，没别的，你也知道我是为荆州啊。皇叔借荆州借了不少日子了，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东吴了？既然两家已然结亲了，请看在亲家份上早早交付荆州。鲁肃说完这话之后，没想到刘备刘玄德拿手一捂脸，哎呀，子敬啊，这刘备还在这放声大哭，把鲁肃吓一跳，皇叔，你为何如此啊？
哎呀，子敬啊，子敬啊，
不管鲁肃怎么问，这刘备一句话不说就是哭啊。刘备还真能做戏。这时候诸葛亮又打屏风后走出来了。子敬，我已然听了半天了，你知道我家主公为什么这么伤心放声大哭吗？孔明，我鲁肃哪知道刘皇叔到底有什么伤心之事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当初我家主公跟你借荆州的时候，已然答应了取下西川，就把荆州还给东吴。子敬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家主公坐着发愣，我就问呢，主公您为什么呆呆发愣？主公就跟我说了，孔明啊，益州之主刘璋刘季玉跟我是同宗弟兄，那是我兄弟，我们都姓刘，都是汉朝的骨肉，我刘备要兴兵去夺刘璋的城池，恐怕被万人唾骂。我一想也对呀，我就问我家主公，主公既然不能娶，那咱们就把荆州还给东吴。我家主公说不行，我要是不娶，我再还了荆州，我到何处安身？我一听也对。我家主公又说了，孔明啊，如果我不还荆州，不把荆州还给东吴，我可是吴侯孙权的妹夫，我对不起孙将军。确实这件事太难办了，所以我家主公今天看见你要荆州，他只能痛哭流涕呀。诸葛亮说出这番话来，刘备刘玄德一听，说的正是心中着急的事。刘备一着急，这回触动心肠，哎呀，子敬孔明啊，是跺足捶胸，放声大哭，是越哭越厉害，不能不哭啊，没荆州刘备上哪儿待着去？鲁肃是个好人，鲁肃在旁边就劝，哎呀，刘皇叔千万千万止住悲哀，这件事咱们可以跟孔明从长计议。鲁肃这一下出于同情，这立场就站到刘备这儿了。诸葛亮在旁边说话吧，子敬啊，还得求你回去面见吴侯孙将军，给刘皇叔说几句好话。你把刘皇叔心中危难的事情禀报孙将军，再容我们君臣几天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孔明啊，你这话跟我说行了，可是我回去面见我家主公，我何言答对？是啊，吴侯孙将军既然把亲妹妹嫁给我家主公刘皇叔，我想两家是亲戚，看在郡主的份上， 孙将军也得荣成一时。子敬啊，还是望你回去就靠你好言回复了。刘备刘玄到这儿还哭，鲁肃看着不由得陪着掉出两滴眼泪来。好吧，那么我就回去面见孙将军。答应了。刘备刘玄德这时候不哭了，恭恭敬敬给鲁肃深施一礼，子敬烦劳你回去美言几句吧。哎呀皇叔你不要着急，我立刻就走。诸葛亮一伸手，子敬啊你可别走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连顿饭都不吃，来来来，我摆上酒宴，咱们俩对坐而饮。主公你也实在太难受了，我跟子敬说几句闲话，您回去休息。诸葛亮把刘备打发走了，摆上酒宴，鲁肃只好吃只好喝吧。宴过之后，鲁肃告辞，诸葛亮就把鲁肃送到江边，看着鲁肃下了船，两个人拱手而别。鲁肃坐在船上一想，干脆我海岛柴桑面见周瑜，没法跟孙权说呀。等到了柴桑郡，见了周瑜之后，鲁肃只有实话实说。我怎么要的荆州，刘备怎么哭的，诸葛亮怎么回答的我。周瑜一听急得直跺脚啊，子敬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，你这人忠厚老实，哎，你简直糊涂啊。周都督，你为什么说我糊涂，你想想，这是诸葛亮的计策。刘备放声大哭，说他不想夺同宗基业，刘璋跟他是同宗的弟兄。我问问你，那么刘表是谁？刘表刘景升也姓刘，也是大汉宗亲，那是刘备的同宗哥哥。刘备怎么样？到了荆州投奔刘表，他不是天天想得荆州吗？这是拿话来对付你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哎呀，鲁肃摇了摇头，都督，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哼，应该怎么办？你回去没法向主公交代，怎么办吧？我给你出一条计策，按照我这条计策，你回去到荆州再见刘备、诸葛亮。周都督，你到底什么计策？子敬，你别着急，你回去面见刘备、面见诸葛亮，你就说我回去禀报了孙将军，孙将军说好，既然刘备你不好意思的去打你的同宗弟弟刘璋，我孙权指挥东吴的人马把西川给你拿下来，作为我妹妹的嫁妆送给你刘备，你刘备进兵西川坐镇一周，你再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，怎么样？子敬，你再辛苦一趟。鲁肃是个实心眼的人的。周都督，西川好打吗？路途遥远，周都督您要指挥人马进兵西川，拿不下来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周瑜周公瑾摆了摆手，子敬你真是糊涂人，我真打西川，我要真打下西川来，我要他荆州干什么呀？我要荆州，将来我就得夺西川，保着主公一统天下，你我好作为开国之将、开国之臣。子敬啊，我明着指挥人马去打西川，借他荆州之地，走过去奔西川，然后人马啪杀回来，我就把荆州拿回来。刘备加的一块也不到10000多兵，而我江东有5-6万人马，杀上前去必要刘备项上人头。啊，我明白了。臭都督，你真是一条妙计。好，我速去速回。鲁肃再到荆州，周瑜周公瑾这条计策能否成功，下回再说。